生命记第21至25章。第21章，让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1章。若在荒野之地发现一具尸体，又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只是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时就要测量尸体离周围哪个城市最近，最近那个城市的长老就得出面献一头母牛犊做祭牲，并要宣誓他们不知道那个人是如何死的。这样尸体所处之地四周的城就可以脱离那件谋杀案的流血之罪。这一规定基本上是在替死去的人做案件调查，而周围城市的百姓得宣称自己的清白，保证他们和那个凶杀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奴隶的买卖在当时的社会呢，仍然很通行，尤其是从战败国抓来的俘虏，通常呢是被人当作奴隶给卖掉的。如果你娶了俘虏做你的妻子，后来呢你不再喜欢他，那么则可以让他离开，不可再把他当作奴隶卖掉。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你不可随自己的好恶调换儿子的产业。即使你不怎么喜欢长子的母亲，长子该得的产业你还是得照规定分给他。顽固不孝的逆子在当时会碰到大麻烦。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对长者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如果你说，哎呀，这个儿子啊，顽固悖逆，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教他，他仍不肯听话，他是一个不可教导的逆子，哎，我投降了。这样的话呢，众人就要拿起石头将那个逆子啊给活活打死。所以你如果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他所得的惩罚就是被人用石头活活打死。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 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段经文呢，值得我们深思。这里说呢，被挂在树上的那个人是被神咒诅的。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里告诉我们，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所引用的就是《申命记》第21章的这一段圣经经文。这里呢，清楚明白的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挂在了十字架上。他将世人的罪全都背在自己身上，承担了所有罪的咒诅。亚当犯罪之后，将神的咒诅带到了地上及人类身上。神对亚当说，你要受咒诅，地面将不再为你长出东西来，你得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能得饱足，地面将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必须辛勤工作，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在那之前的地面自然生长一切的菜蔬和果实，亚当和夏娃想吃什么就可以到外面摘来吃。可现在呢，神的咒诅临到，地面长出荆棘和棘藜，人类必须辛苦耕作，才能让地面长出产物，作为食物得以为生。神对女人咒诅，让他们在养育小孩以及生产时啊，遭受极大的痛苦。神又咒诅地面，让地面生长出荆棘和棘藜来。神的咒诅呢，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对男人、对女人以及对地面的咒诅。另外呢，神还咒诅蛇，让他终身用肚子行走，吃地上的尘土。现在基督替我们成为咒诅，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救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凡被挂在树上的是受了神咒诅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律法的确是咒诅了我。我若是还住在旧约的时代，可是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按照律法的规定，我是得被处死的。但是呢，基督替我成为咒诅，已经将我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解救出来了。他为我承担了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是被挂在树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了。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背负了神的咒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罗马兵丁做了一个冠冕戴在耶稣头上，那个冠冕呢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那是一个荆棘做成的冠冕。那么荆棘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于神的咒诅。所以当耶稣头上戴着那荆棘做成的冠冕，明显的象征着神为罪的缘故让地面受到了咒诅。而那顶荆棘的冠冕就很恰当地表明了，耶稣来正是要背负神因为罪所给予人的咒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救赎出来。好，第22章。22章一开头就提到，那时候若有我看到该做的事却没有去做，是要受到处罚的。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 就要迁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威不见。也就是说，你若看见别人丢掉东西了，就要想办法把它归还原主，不可藏起来归自己所有。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威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以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中。许多的男人不喜欢当男人，情愿找医生动手术，让自己变成女人。另外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男人喜欢穿上洋装，往脸上呢抹胭脂，装成女人的样子。有的时候，我真是希望我们还是活在旧约的时代，因为这些呢，都是惹神厌恶的事。有的人会说，哎，那你对女人穿长裤又怎么想呢？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可没想去穿那些女人的长裤啊。对我而言，那不算男人穿的衣着。那些变态的心理，不论是男同性恋者或是女同性恋者，归根结底说来呢，他们一心呢只想做与自己性别相反的人。也就是说，女人想做男人，男人想当女人。接下来这一节呢很有意思啊，你如果看到一个鸟巢，上面有母鸟坐着在孵蛋，你就不可以去打扰它们。鸟巢里面若有小鸟，你可以抓走它们，但是要将母鸟留下来。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母鸟在孵蛋的时候，不要去干扰它。如果是小鸟已经孵出来了，长大到能够自己生存的地步，那你可以将小鸟抓去，但是不可以带走母鸟。你得将母鸟放掉，让它自由地飞走。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不可将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坠子。接着是谈论到有关婚姻的条例。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她。在那个时代，结婚典礼完成后，准备和丈夫行房的时候，新娘要带一块布进洞房，之后呢再将那块证明自己是处女的布啊交给父母保存起来，以防自己嫁的丈夫呢是个下三滥，以后跟别人说，哎呀，你结婚的时候早已经不是处女了，并且呢四处讲你的坏话。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的父母就可以拿出那块布来证明你的贞洁，让他们将证据摆在长老的面前。那时候你那撒谎的丈夫就得拿出100舍克的银子向你的父亲赔罪，因为是他败坏了以色列处女的好名声。如果你拿不出证据表明自己的清白，哎呦，那就麻烦了，那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很可能会被石头打死。 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营，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子，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营，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营，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第23章。23章开头提到有几种不允许进入会幕的人，被阉割过的宦人就是其中之一。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3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此外，神又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了一些有关清洁卫生的条例，都非常具体实用，我呢就不再重复念给你们听了。好，让我们看第15节。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妓女所得的钱或娈童原文作狗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就说你进了邻居的葡萄园可以尽情的在园中大吃特吃，但是除了那些个你吃到肚子里去的，你不可以带任何葡萄到园子外面去。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 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换句话说呢，你可以用手去摘取邻居田里的麦穗儿吃，但是你不可以拿着镰刀去割取。第二十四章，让我们接着看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里讲的是关于离婚的条例。一个男人娶了太太进门，发现他不洁净。有人说这里是指的呢，他发现娶进门的太太不是一个处女。我认为呢，这种看法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一条条例处理了这个情况了。如果那个人说他娶的妻子不是一个处女，而妻子呢又无法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处女之身，他呢就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因此呢，我想这里讲的不是那么回事。那所谓的不洁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犹太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歧很大。有个拉比学派就认为呢，不洁净指的是她不是个处女，这种说法呢不对，因为已经有别的条例处理这个问题了。只是这里说的不洁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现在还没有个定案。各派学说的看法呢不一样。有些呢自由学派的解释就过于极端。有个拉比教导说，太太早餐煮鸡蛋，如果火煮得不对不好，就不洁净了，你就可以把它修掉。在那个时候要离婚是很容易的。你只要写一张休书给太太说，哎，我休了你，太太呢就得乖乖的离开。耶稣呢曾经就这个问题向犹太人提出挑战，而重点呢其实就是在于不洁净指的是什么。有一天法利赛人来找耶稣，问他一个问题，目的呢是想要试探耶稣。法利赛人说，人可以用任何理由将妻子给休掉吗？摩西的律法规定说，人若发现妻子有什么不洁净，就可以给他一张休书和他离婚。法利赛人还知道耶稣的教导比摩西律法更严格，就提出这个问题来刁难他，想让他难堪。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哈哈，耶稣这回可落入圈套了。法利赛人就是期待着耶稣这么说，所以呢，他们立刻回答说，摩西怎么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法利赛人以为他们这一下子把耶稣给套住了，心想，好啊，我们终于抓到了你的辫子了。这个律法可是神颁布给摩西的，没有人胆敢提出任何问题，也没人胆敢挑战他。人人都知道这个律法是神通过摩西颁布下来给百姓的，而耶稣说的呢则抵触了神所颁布的这个条例。因为神明明对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离婚的条例是神通过摩西所设立的，清清楚楚地记在他们的律法里。耶稣对离婚呢有另一套严格的规定，等于是让自己敌对于神所设立的制度。法利赛人正是希望耶稣这么做。然而呢，耶稣接着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律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神创造人类之后，过了很久才颁布了律法。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开始呢，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造了亚当和夏娃， 耶稣向他们带回到最初神对家庭、对夫妻关系的最初的心意当中。神最初的意思是要男女结合之后维持终身的婚姻关系，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但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才是最合神本意的婚姻关系。耶稣接着又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耶稣不是回到律法里和他们辩论，而是回到律法以前。最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对夫妻关系的原本心意，他说由于人的心刚硬，无法符合神最初的旨意，神呢就只好制定了离婚的律法，即如果人发现妻子有不洁净的地方，就可以将她休掉，让她离开。我个人呢相信有些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他们呢根本就不应当结婚。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说，哎呀，我在家里待得不耐烦呢，我不喜欢我的父母应该这样管我呀。结果呢，结了婚。结了婚我就自由了，就可以避开这些问题了嘛。你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他们就会说，哎，只要有机会我们就结婚了。他们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大多都没有仔细考虑过选择一个真正适合做自己终身伴侣的对象。只因为那个男子啊长得又高又帅，是个足球队的大明星，又拉得一手好提琴，好了，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哪知道那个男子在家里呢就像在球场一样，又凶又霸道，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温柔体贴。这种婚姻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大错。结婚之后，太太就变成丈夫的出气筒了，她将心里所有的愤怒全都发泄到太太的身上，结果呢太太就常常挨揍，整天的害怕到了极点。神呢会对这位年轻的女士说，你犯了个大错，就乖乖的自食其果吧，你还是早一点习惯于做她的出气筒得了，你下半辈子都只能这样活在他的暴力恐怖之下了。我不相信神会这么说，他呢不是这样的神。神设定婚姻的原意从来不是要制造一个恐怖的环境，让你一辈子在惧怕当中过日子。我想呢，那绝对不是神设定婚姻的本意。事实上，神在以弗所书对做丈夫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问题是，有些人呢，心里刚硬，不肯顺服神原本的理想计划，结果呢，就有了自己非常糟糕的婚姻伴侣。神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理想的婚姻境界，所以就只好另外设立了离婚的律法，让摩西颁布给百姓。然而那并不是神定义要给你一生的最佳计划，他理想中要给你的呢是一个能够维持终生的婚姻。那些不幸选错对象而不愿意继续走下去的人，神就只好安排他们另一个出路，让他们写下休书和太太离婚。很显然，这种情况呢，往往会在早期出现。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换句话说呢，你一结了婚，立刻发觉这个婚姻是个错误的决定，就可以写下离婚书，让你的妻子离开。 假设她离婚之后嫁了另一个人，过了不久那个人却死掉了，那时候你呢，如果有点反悔，觉得哎呀，这个前妻其实还是不错的，你想要把她再找回来，神说不可这么做，你一旦休了她，就不应该再娶她回来做你的妻子，你这么做会令神厌恶。神设立了离婚的条例，又附带些额外的条件，这倒蛮有趣的啊。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那是因为人软弱，无法遵照神最初的理想而行。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和理想，就会享受到无比幸福的婚姻。然而如果是做不到，神还是允许我们还有一条离婚的退路。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对某些太太而言，丈夫如果几个月清闲在家，大概不会怎么快活。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那磨石呢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你不应该将它拿来做当头。当时的人呢，用磨石来磨麦穗儿，做成面包，如果没有了它，人们就没有食物可以吃了。所以呢，如果有人向你借贷，你不可以拿他的磨石作为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所以你们要敬重那些居领导地位的人。接下来还有其他条例，规定百姓借贷给人的时候呢，可以拿对方的哪些东西做当头，哪些呢你不准拿。你不可以拿别人的铺盖做当头，因为到了晚上很冷的时候呢，那人没被可盖，就像神祷告说，哎呀神啊，我冷得快要死掉了，那时神就会找你算账，因为你拿了他的铺盖。去向神哀求你就有麻烦了，因为是你害他受冻的，所以你绝对不要做什么事让人因此在神的面前抱怨你，那时候呢神就会来找你算账。你若找了一个雇工，当天工作完毕的时候，你就得付他工资，免得他肚子饿了没钱买东西，就去向神抱怨说，哎呀神呐，他不肯付我今天的工资，我没钱买东西吃了，肚子快要饿死了。那时候呢神就会来找你算账，因为这是你的错，害得那个人去向神告诉。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神眷顾那些寄居的外地人，没有父亲的孤儿啊，那些被人瞧不起，被社会大众遗弃在一旁的人，神对他们特别的眷念关照。你在田里收割完你种植的果菜，正准备回家，忽然想起你还有一捆的庄稼放在田间忘了拿，那时你就不可以再转身回去拿，将那些留下来，稍后若有贫困的人进到田里， 就有东西可以捡取作为食物吃。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那些青色还未成熟的橄榄，你要留在树枝上，不要摘取下来。若有贫困的孤儿寡妇来到你的园子，他们就可以摘那些留在枝上的橄榄来吃了。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要将那些仍然青的葡萄留在树上，而且呢，不可再去摘第二回。你已经在园中收割了一次了，剩下的就要留给贫穷的人。这是一种极佳的社会福利制度。穷人可以到田间果园里去摘食那些剩下来的庄稼。我注意到这附近呢有一些菜园子，园主收割的数量和留下来的呢几乎是不相上下，将剩余的菜堆到了土里面当肥料。如果他们能够开放这个菜园，让贫苦的人进去随意的摘取留在园中的菜蔬，那该是多好的事呢。开放菜园子的门，对人们说，哎，进来自己摘取吧，比把那些可以吃的菜堆到土里面当肥料那会好得多。那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收割橄榄的时候只打一次橄榄树，树上掉了多少橄榄呢，就收取多少带回家，剩余的呢就让他们留在树上，过些时候呢则让贫苦的人进来摘取。对穷人来说呢，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福利。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好，第25章。25章，摩西继续陈述一些很有意思的条例。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40这个数字呢，代表审判，责打40下是最高的审判。到了这个数呢，就不要多加一棍了。通常呢，他们责打犯人只打39棍。一来是因为不准超过40下，二来是为了法外施恩。所以一般的责打呢，顶多就是39下就停止了。罗马兵丁当时呢，就是在耶稣身上抽打了39下。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当牛在麦场上帮你犁地工作的时候呢，不可以笼住它的嘴巴，它要吃多少草就让它吃多少。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个条例呢，可以确保你的名字不会从以色列当中被涂抹掉。你娶了妻子不久就死了，那时你的弟兄就得和你的妻子结婚，他们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呢，就算是你的，这样呢，你的名字就可以在以色列族之中呢延续下去。假若你的弟兄不愿意和你的妻子结婚，他私底下想，这个这么毒这么坏的女人把我的兄弟都害死了，我不能让她做我的妻子啊。这时候呢，他就得到城门口 当着长老的面承认，我不愿意娶这个女人，还要脱下鞋子，交给他死去弟兄的妻子。而弟兄的妻子接着就要吐一口唾沫在他的脸上。我可没跟你们开玩笑，第九节就是这么记载的。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此后他在以色列中就会臭名昭著，因为他做了坏事，不愿意尽弟兄的本分。帮他死去的弟兄立后，让他的名字可以存留下去。这样的人，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我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啊。接着看第十一节，若有二人争斗，做妻子的来帮忙，却去抓对方的下体，就要砍断他的手。这妻子帮助丈夫的方法不对头的话呢，就会有大麻烦了。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做交易呢，在当时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他们当然力求公平，这样呢就需要平衡天平的砝码。但是有些人呢却用两种不同的砝码，一种呢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而在神这里呢，要求以色列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衡量制度，做买卖的时候呢只能用一种砝码，口袋里头不可以有两种砝码，卖东西的时候用不足数的那个砝码，买进来的时候呢就用超重的砝码。在耶和华眼中呢，这是令他憎恶的一件事。箴言里面也有关于类似情况的经节。不幸的是，很多人呢都在用这种欺骗的方式呢做生意。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换句话说呢，神要我们用诚实公平的态度互相来往，不要掺杂任何欺骗的行为，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第十七节的地方，神回顾历史，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亚玛利人是行事不光明的小人，他们从以色列队伍的最后头来偷袭他们，杀了他们的老弱病残，跟不上队伍的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所以呢，你们千万要记住，亚玛利人当年是怎么样待你们的。有一天，等你们能报仇的时候，要将他们完全消灭掉。后来这个机会来临的，亚玛利人将会被清除出历史。撒母耳叫扫罗出去将亚玛利人消灭尽净。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在我们看圣经中的预表学时，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亚玛利人预表的呢是我们的肉体，神对肉体的招领是将他们全部钉死，不得顾惜存留任何东西。无论你留下了哪一部分，早晚呢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后患。 扫罗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看到了他们的牛群、羊群，还有其他的牲畜，哇，都长得非常的健美、雄壮，他就舍不得杀掉了，将那些健壮的牲畜呢，就留了下来，据为己有。只有将那些羸弱的、有疾病的杀了，甚至呢，还将亚玛利王，亚甲给留了下来。在扫罗的军队征战完后回家的路上，年老的先知撒母耳就出来迎接他们。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指着我们的主起誓，凡是耶和华神吩咐的，我都照着做了。”撒母耳说：“如果你完全遵照神所吩咐的而行，为什么我听到你的军队后头有牛羊的叫声呢？”扫罗就说：“那些牲畜都非常壮硕健美，我就决定将他们带回来给神献祭。”撒母耳回答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好，让我们暂且回到申命记的律法中。这里呢，神吩咐百姓到了时候务必将亚玛利人全部灭绝。然而呢，时机来临的时候，扫罗却没有遵照神的指令。你们知道圣经中记载的最后一个亚玛利人是谁吗？就是以斯帖记里的哈曼。哈曼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想将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铲除。我们看到，如果不顺服神的指定，将肉体的私欲完全的清除干净，有一天肉体的私欲就会起来掌控你，毁掉你。亚玛利人预表的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这也是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亚玛利人过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命令他们将亚玛利人完全灭绝的原因。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扫罗王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将亚玛利人全部剿灭，他的失败呢，差点带来整个犹太民族的灭绝。哈曼早就定下日子，要将所有的犹太人一网打尽。幸亏神大能的手透过以斯帖皇后进行了干预，才扭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让犹太人得以存留下来。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去看看有关圣经预表学，那是相当发人深省的。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的手在这星期内，在你生活中特别的恩膏你。愿这段日子给你一个反省的好时机，好好的思考神，思考基督的降临，思考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又赐下圣灵，让你有永生的盼望。但愿通过这个省思的过程，你能够再一次提醒自己，神是多么的关怀你、爱你，远超过你所理解的程度。神的心意就是要你明白并亲身体验到他对你的爱。愿在这个星期里，你能体会到神丰富满意的爱。你所要做的就是让神的爱自由地流淌，自然地浇灌在你的身上。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